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女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下面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肉体，中文是属乎血气，原文就是肉体。人既属乎肉体，明白吗？现在不是一下子有偶尔犯罪，这个不叫属乎肉体。如果今天你这样做，明天这样做，后天还这样做，你是属于这件，你是属于肉体，清楚的。如果是偶尔犯罪，这个不叫肉体，但是习惯性的犯罪很清楚的，你就知道有一个东西叫你不能够自拔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人就变成肉，属乎肉体，然后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在原文是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所以可见起头那人堕落，刚刚得堕落的时候，刚刚犯罪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肉体还不是那么强，所以那个时候圣灵就和肉体相争了，意思就是说神就借着良心在我们里面。你知道良心是什么？良心就是神的喊话，这个良心就给我们感觉，良心叫我们脸红，良心叫我们觉得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做，这证明什么？证明神和我们相争。但如果有一天人真的变成肉体了，神就不争。你看人的皮慢慢就厚起来了，本来脸红的后来脸也不红了，做起讲起话来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事情一样，那个就悲哀了。所以明白吗？堕落如果人只堕落到罪里面没有关系还好，但是现代人是堕落什么？堕落到肉体里面。但是不要忘记啊，你要知道等到神不争了，那就是悲哀了，那就神任凭我们了。那弟兄姊妹，神不任凭我们很危险，许多人你有危险，圣灵借着里面的信号，借着良心告诉你不能去了，你再去要家破人亡，再去你看见家身败名裂，你不是不知道，你满脑子都是知识，但是现在呢，你听不见圣灵声着，你根本听不见，那就非常非常悲哀了。所以你看，这为什么神在我们里面，这个灵里面造成了良心？良心什么意思？良心就是说，我刚才说过了，良心会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那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还有呢？为什么大家你看有的时候啊，我们怕雷公？为什么打雷叫雷叫？为什么叫雷公呢？雷公表示打雷起来你很害怕。那为什么你害怕呢？如果你从来不做亏心事的话，你不必怕了，对不对？所以打雷你让他打好了。但是神的创造很有意思，神的创造，神创造的时候，他打雷是那个雷，这个雷的这个声波是怎么运行的？是这样。就是打雷的时候呢，你会听见呢很远远的那个声波就传到你耳朵来，但是很稀奇啊，打雷的那个声音，那个音波啊，科学家告诉我们说，严格说来我们是听不见，它刚刚好比你能听得见稍微高一，稍微差一点点，再低一点点，再高一点你就听见了，但它又不让你听见。但这个有一个特点在哪里？就是它虽然你听不见了，但它可以怎么样？那个声波可以震动你的耳膜。所以等到你这个身体受了震撼的时候，你不知不觉里面就慌起来，你不知不觉觉得好像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所以你就怕起来。所以难怪你看见吗，德国人天不怕地不怕，尤其是这个马丁路德，他有一天在田间嘛，他忽然一雷打下来，他马上就喊救命。因为什么？因为前不久他的同学刚好被雷劈死。所以那么为什么他害怕呢？因为他知道他是个罪人，所以每次打雷的时候他就以为是神的审判要临到他，所以那个时候他说是安娜救我，安娜就是专门这个保护矿工，他父亲这个矿工，所以他说好了，我愿意进到修道院去，那就是马丁路德的故事嘛。所以让我们记得，其实呢证明给我们看的是因为人里面有良心，神就借着良心呢希望能挽回我们，能争我们，把我们夺回来。那么大家不是常常看到一个小童话吗？有一个人物，有一个很有趣的人物叫 Pinocchio， 这是意大利人嘛。Pinocchio 就是像木偶啊，他只要每一次一撒谎的鼻子就长一点，再撒一次谎的鼻子又长一点。那其实我们很少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Pinocchio。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也是一样。你每次一撒谎以后有什么结果呢？心理学这个医生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每一次一撒谎，不知不觉你鼻子就充血， 那鼻子一充血呢，你马上就痒，一痒了以后你就去摸你的鼻子。所以一个人有没有撒谎，你就要看他还摸过几次鼻子，你就知道了。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总统，对不对？你记不记得他在电视上说，我从来没有做过事，我从来没有和那个人做过那个事。大家都看到，你今天每个人都看到。后来有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他说你把那个录音带调出来，你看看他讲那句话的时候他有没有这样摸摸。那果然一点都没有，他不知道摸了几次，你知道他有没有撒谎。所以弟兄姊妹，宇宙中有神是没有话说的，你看见了。今天你讲过太多道理可以的，但是不行。所以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灵本来要争的，但等到不争的时候，你知道神就放弃。所以在罗马书一开始讲到罗马帝国的人犯罪的时候怎么说呢，圣经怎么讲的，神就任凭他们，任凭他们，任凭他们。到了任凭的地步是非常危险的，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神本来是以借助这些东西来保护。第一个，神借助各方面的刹车把它刹住的，在婚姻的范围里面有许多刹车，他把刹车通通推翻掉，只要我喜欢，为什么不可以？然后圣灵在和他相争，说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这样做，结果他还是要这样做。那么弟兄姊妹，如果等到有一天神把刹车完，神不争了，任凭了，那就非常可怜，明白吗？所以慢慢的就看见人在这种情形底下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次人的地位，明白不明白？什么叫次人？神创造我们不光有动物性的身体，神创造我们也有思想、情感、意志。我们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但人堕落会堕落什么情形？会堕落了次人的地位。所谓次人的地位，就是说今天我们完全凭着动物性的生命活着，我们完全受他支配，看见了，这就是人类的悲哀了。所以圣灵从来没有放过我们，从来没有放松我们，他要和我们争，和我们争，和我们争。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所以神的话是很清楚的，神要用他的话来挽回我们。所以这个就是第六章，人终于变成什么，就变成了血气，变成了肉体。那么然后下面说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甚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为什么？因为现在人的表现，人的生活，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不是神当初所创造的目的。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当神创造野兽、创造动物的时候，神是创造者，所有动物都是被造者，受造者跟创造者一点的交集都没有，人就不一样。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是吹一口气在人的鼻孔里面，在他里面有一个灵就造出来了。所以什么意思？就是从此以后，在这个房子还没有盖好前，神已经事先把这些东西装在人的里面。为什么？因为神要和人来，神要和人做朋友，神要人的良心就是神的喊话筒。所以弟兄姊妹，动物让他走吧，一个个灭亡吧，神不在乎。但是不是，神对他所创造的人说，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人这证明什么？证明神和人的灵相争。那么请记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最后神怎么决定，当人完全堕落到肉体里面的时候，那么记得神就用洪水就灭了那个时候的世界。然后神就把一家八口，记得这是一个家，完全放在方舟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然后经过这个大的洪水，那最后呢他们从洪水里面出来。所以这个呢就是给我们看见人是怎么堕落到哪里，人怎么堕落到肉体里。那不要忘记，到了肉体里面就表示悲哀了。那么要记得，今天许多的家庭，你若仔细去注意它的话，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就是我们变成肉体，然后圣灵就不和我们相争了。那这一点是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那么然后呢，你再读到第十章，你就看见人不只是堕落的肉体，最后呢，人就组织起来。然后呢，你看有70个国家，这个是在创世纪第十章。那不光如此，你看在一个领袖，那个人的名，那个人名叫宁禄， 他就组织了一个巴比伦的大帝国，然后建造一个巴别塔。那么他们的意思是希望能够到天上去，能够把传扬他们的名声能与神对抗。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世界已经组织好了。那么这个组织好的世界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我们说不要爱世界，不是指着这个物质的世界来说，是指着道德的世界来说。因为今天你知道，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见整个的世界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因为你要记得，今天是谁在背后让我们做傀儡的？是那个是就是那个世界的神在背后傀儡，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拉到一种情形去。所以最后你看见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主流的价值不是根据神所创造，主流的价值乃是根据黑暗的权势，是黑暗的权势所宣导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这个世界这个人堕落到极点了。起头人是堕落到起头，最早的时候人堕落在罪里面，然后其次呢，你看见人堕落到肉体里面，最后呢人堕落到世界。所以等到世界联合起来背叛神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世界。在这个时候那应该怎么办呢？所以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他是第一个过了幼发拉底河的。然后你看见是他把那个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人的堕落是三部曲，人的救恩也是三部曲。主在十字架的工作，第一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第二解决我们肉体的问题，第三解决世界的问题。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保罗说，就是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是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那么弟兄姊妹，今天问题在这里，你在家里抚养你的儿女，但是你迟早一天你把儿女要送到世界去。今天教育的，所以今天学校的是在世界里面。你看见说不管怎么样，你虽然明白神的创造，你只要把他送到学校里面，学校告诉他说人是猴子变的，学校告诉他说进化论是对的，学校告诉他说一切都是稳原子分子那里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从那个角度来出发的话，那当然弟兄姊妹他不会从神的眼光，不会从到底悲剧是怎么发生，他不会，他不会想到说圣经所说的家庭是什么呢？是男的是半个人，女的是半个人，俩合起来才是那个才是圆满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人光从物质的角度，光从分子的角度，光从生物学的角度，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些拿来分析的话，那么这些生命不是动物性的生命。那今天你在动物身上所找到的跟人所找身上都不是完全一样的吗？那如果一样的话，那么好了，有的行为都可以 justify， 都可以称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什么东西都对的。但是不，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要看见当神看见人变成肉体，圣经告诉我们是心里忧伤。所以神的话说不要叫生命担忧，明白吗？到了神后悔创造的时候，你就神一定说，这个家庭不是我当初要的，这种光景不是我当初要的。但是问题在哪里？人堕落以后，你看见人就沦落到次人的地位，这是非常悲哀，明白吗？所以慢慢慢慢的丢子呢，你看见说整个的世界就跟着那个恶者去了。然后呢弟兄姊妹，现在当你看见整个世界的主流价值是什么的时候，那么所有在那个环境长大的孩子们都以为这是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社会主流的价值就代表大部分的价值，那么大家就觉得是对的嘛。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讲到婚姻的时候，为什么讲到正常基督家庭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我们不可能把我们儿女放在暖房里面保护他，不可能，因为到迟早有一天他没有抵抗力了。所以主的话很清楚的，我们在世界，但是不属于这世界。所以对年轻人是有一条路，不是没有一条路的。迟早有一天他要看见说，就着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世界上；就着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世界上，这个世界已经完了，明白了。 所以只有当我们明白什么是世界，我们才知道今天怎么能帮助我们的儿女。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有的人说，哎呀，主要回来了，我们干脆不要儿女了，因为这样的话省去很多的麻烦。你看今天有那么多试探，这样那样，这样等等等等，所以你看又一些理论可以出来。但是如果照着主的话，很清楚的，主的话，你看人生不止创造我们，神也祝福我们，祝福我们就是要我们生养众多。做丈夫是为着做父亲，做妻子是为着做母亲。所以什么时候这个家庭你看见有儿女成群，生命传递下去，你看见这个家是个美满的家。所以你怎么能用美满这个字呢？就是什么时候你能达到神的目的才算是美满。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变了，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世界，明白吗？所以在这样的世界里面，什么是黑的，什么是白的，你几乎不知道。今天在美国这样国家，连 Merry Christmas， 连圣诞节快乐都不敢说。你想想看，你反而进到北京，你反而到别的角落去，他们很自然地说圣诞快乐。所以我们要问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个美国本来是按照圣经的价值来建国是没有错，而且清教徒有一个梦，就希望说借助圣经里面的教导，圣经里面思想能够把人间变成天堂。这就是千禧年就来了。那么怎么做呢？第一，我们要把我们的人送到国会去，送到立法机关，我们最好选一个总统是完完全全100%跟随圣经的。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经过400年的实验，你知道这个是完全彻底失败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今天才开始的，这样的世界就是挪亚那个时候的世界。所以主说他要回来以前，那个日子是挪亚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是挪亚的日子，那么我们要问，挪亚日子什么日子呢？挪亚日子圣经说又嫁又娶。那么有的时候我觉得很稀奇，又嫁又娶有什么稀奇？神明明说要嫁要娶吗？这根本提都不要提的。所以可见在挪亚的日子为什么又嫁又娶呢？你知道那个又嫁又娶是比我们所想象的复杂的多了。所以现在的孩子们到学校去，现在孩子们打开电视，很多地方他们完全糊涂了，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的的确确现在日子是什么，是挪亚的日子，现在日子呢也是索多玛的日子。所以许多事情不觉得奇怪，弟兄姊妹，不要忧伤，要知道说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要知道说我们今天要带领我们的儿女们要脱离这个世界，哪一次受尽一受的尽。所以不要忘记，你不要把你的儿女一定当作已经得救的，你要知道今天我们只能预备一个环境叫他容易得救，但有一天要彻底的遇见主才对。等他真的受尽那一天，他真的是与世长辞的那一天，那一天他真觉得从此有世界远远丢在背后。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他跳舞也不会，他抽烟也不会，这个也不会，他犯罪的本钱就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今天犯罪？很多人犯罪他没有胆量犯罪，他只要喝一杯酒可以壮他的胆，壮一杯，就喝一杯酒，他本来很多话很小心的说，现在可以放松的说，因为反正我不负责任，反正我喝了酒的说的话不算。那弟兄姊妹，这叫做说胡话，说酒话，可以发酒疯可以的，你在酒疯的遮盖底下，你可以做许多你所要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许多时候我常常觉得，我年轻的时候，这长老们一定说不要爱世界，然后给我们定了很多东西，不要爱世界。我觉得这个太麻烦了，太多的约束了。那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个世界有多邪恶，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年轻人不知道怎么选择，年轻人不知道是黑的还是白的。你想想看，今天我们所看的电视，今天我们所上的网，你觉得年轻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是一张白纸的，明白吗？我举个简单例子，你知道说很多按道理来讲，那些神职人员在教会黑暗时期的时候，那应该他们离开罪很远的，但是很稀奇，就是因为他们听别人告解，然后告解的人就一五一十就讲了这些事，然后他就说哦，原来犯罪还这么多的花样，那不知不觉，你看他们自己也落到试探里面去。不要忘记，人堕落以后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人堕落以后的情形。好了。 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本来呢，实在说来，当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当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当爱在两个人中间产生以后，你看就是这个生活是爱的生活，特别你如果读到歌中之歌，你就知道说圣经是用夫妇之间的感情来稍微描写一点我们与主之间的那个交通。所以这么一说，在人没有堕落以前，那婚姻的关系是多么神圣的关系。但是今天一个人堕落犯罪以后，他可以把一个非常圣洁的关系把它拖到非常低下的地步。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读到神创造夏娃，当我们神说二人要成为一体，原文不要忘记，原文就是一个身体。那如果两个人真的成为一个身体的话，那当然指着身体的联合，指着精神的联合，指着属灵的联合来说，这个没有错。一个完全联合是指着三方面的联合来说的。那么就是因着这个联合，结果我们就知道说，然后生命就传递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关系是可以说在神创造里面一个很高很高层次的关系。但是今天人堕落以后，人就可以把它变成非常低非常低的关系。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从神话里面要知道，就是说性的感觉这件事一点都不是罪，而且是在人犯罪以前有的。所以这个关系这个行为乃是神祝福的行为，所以神祝福他说要生养众多。所以当神祝福的时候是包括所有这些关系在里面。所以要记得这个关系不只是健康的，这个关系也是神所祝福的。所以这件事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只有今天一些污秽的头脑，或者说今天异教的思想，才会把这些东西当作污秽的。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个思想。所以什么时候人如果有这个思想，你要么就是从别地方借来的。还有保罗不是讲吗，禁止嫁娶的是鬼魔的道理。为什么？因为很明显有一种思想，就是说你只要不结婚你已经圣洁的，所以结婚就证明说这是污秽，所以这些行为是污秽的。但是要记得在圣经里面，你知道说婚姻的关系是在第二章不在第三章，到了第三章才有罪，到了第六章才有肉体，到了第十章才有这个世界。所以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就是问题在问题，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婚姻的关系在神面前乃是神圣的，但是因为罪的缘故再怕了污染了。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特别讲到这个关系，我们好不好稍微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那尤其讲到什么，尤其讲的人堕落以后，人没有堕落以前，你知道神对于婚姻的意念是很清楚的，但人堕落以后呢，人很容易犯罪。所以现在结婚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叫我们能够免去罪恶的引诱。所以第七章这里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那这个翻译在中文有问题，因为中文要分得很文雅。那其实呢，在原文是男不触碰女才好，所以那个原文敬呢，原文是触碰，是身体的接触来说的。所以很明显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读出上下文的话，你知道说，因为人堕落了，所以撒旦呢就可以趁着机会来引诱我们。所以等一等，你就看见在这些事情上，撒旦有关系，那个诱惑有关系。所以说，男不触碰女才好。但要免淫乱的事，你看见，因为自从人堕落以后，那很明显撒旦就利用我们的需要，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有的时候难免就是我们为了免去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所以我们知道是生理的需要，就像吃饭的需要一样，吃一点都不是罪。所以婚姻里面这样的关系一点都不是罪，你千万不能有罪的感觉。但什么时候你偷吃，这就犯罪。 什么时候你超过神所约定的范围，那么就是犯罪。所以要记得，所有这个关系，这些关系只要在婚姻里面的，不只正当的，不只是没有罪的，而且是神所祝福的，这一点我想要很清楚。好，那讲到这一点的时候，要记得一件事，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是，这是彼此的。而且这里明明讲了合一之分。那不止如此，人堕落以后，你看见吗？许多时候人会利用这些东西，所以你看见就产生许许多的难处。所以保罗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所以很明显的，要记得这个权柄是在丈夫身上。但是反过来，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要维系一个正常的婚姻，要记得我们是罪人。如果今天我们不在神所给的范围里面来尽到我们的责任，那你不知不觉的，你看见了，因为人容易犯罪，撒旦容易引诱我们，你不知不觉的要么就把你的丈夫赶到外面去，要么把你妻子就赶到外面去。很多破碎的家庭是这么开始的，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许多时候因为我不明白主的旨意，我们以为这些是提都不能提的，但是错了。我们知道，但是在美国又提的太多了，在这个世界又提的太多了。我们儿女他们所听见的比我们所听见的不知道有多少，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们，要让他们知道说，在婚姻里面这些关系是神所分别为圣的。而且保罗反而是告诉我们说，不可以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为什么呢？因为神赐给你的。那么做丈夫是如此，所以妻子也是如此。然后第五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那个亏负是指说在这些事情上亏负说的，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所以你看保罗讲的非常的直，因为知道很多的难处就是从这里难出来的。那么撒旦就是会利用这个机会，那么打摆到机会他就可以分化这个家庭。所以下面说，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可能的话，夫妻尽可能是不分开的，你到哪里走到哪里，一面没有不可能给别人有机会，另外一方面的圣经说，你免得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那有的人说，不会啊，我们不会跌倒，我们不会失败。弟兄姊妹，就去证明说，你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怕罪要像怕火一样，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都会跌倒，就是因为你不会跌倒，就是你觉得常常得胜的结果你就跌倒。我们要知道大卫怎么失败的，大卫就是打了一连串的胜仗以后他就放松了，然后呢他一睡去睡到黄昏，然后起来东看西看，结果就犯罪。所以这个是大卫的事。所以有一件事你要知道说，这个就是我们蒙恩的救了，撒旦会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那尤其那些说我一定不会，我一定是免疫的，那这是最危险最危险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恐惧战惊，不要给仇敌任何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的，主的话很明明告诉我们说，如果可能两个人尽可能在一起，免得给仇敌见缝插针的机会。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要忘记，很多家庭就忽略这些事情。当然第六节，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不是命令你们。这当然不是，这是劝告，这不是命令，明白？这是建议，尤其是要维持一个美满的家庭，我们看应该这样。当然了，如果我们能像保罗一样，他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那么这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一个人能守童身像保罗一样呢？因为我再说每一个人神的创造都不一样，我不是讲过了吗？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不是说每一家都生很多，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因为圣经明明讲说，这个少年时候所生的儿女是我们手中的剑，然后剑带充满着什么，就是有福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剑带有多大。 你知道很多做母亲的，她的身体的状况，她的条件，她只能够有一个儿子。所以你只要这个箭袋小的一个地步，只要装满一个箭袋，一根支箭，那就是有福的。那有的我讲过了，像这个威斯里约翰的父母妈妈可以装19根箭在里面，那是不一样的，你这个不能学的。所以这个呢是每一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同样的，在神的创造里面也是这样，有的人有性的感觉，但是没有性的压迫。那么不要忘记，性的感觉、性的压迫都是正常的，都是，这是各种神每一个人创造不同。那么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性的压迫，而且他觉得他能够专心侍奉主，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就像保罗一样，所以保罗说，如果能像我一样就很好，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然后下面第八节说，我对没有嫁娶的和寡妇的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那么很明显的 就英文是 rather marry than burn，就是说与其这个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所以证明告诉我们说，人今天是有需要，有生理上的需要，因为我们的生命乃是动物性的生命。那么这些动物的生命，当他们解决他们需要是一种解决法，我们是另外一种解决法，明白吗？因为的的确确今天神没有把我们沦落到次人的地位，所以不是说今天我有欲望就一定要满足，我饿了不错，但是我不能偷吃。今天有这方面，你看见神给我有生理的需要，但是神给我一个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能够叫我能够满足那个需要。所以现在我们恐怕还需要再读一节的圣经啊，我看看我能不能找到那节，应该可以记得，在箴言里面。找一下那个，因为在箴言里面有一章圣经，这一章圣经都是讲，稍看一下，奇怪，哦，第五章。这个第五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我想我们就不去读它，弟兄姊妹回去应该好好的读。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的生理需要是神创造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神的确把我们放在家庭里面，所以这样的，你看这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在只要在家庭里面，我们知道说这个需要就是神所祝福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但是呢，一开始他说，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言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然后下面呢就讲，因为淫妇的嘴底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那么等等等等，你就读下去啊，读下去。然后你看第七节，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那就智慧说话了。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你就悲叹说，我怎么恨恶训诲，心中藐视责备，也不听从我师父的话，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我的圣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神在婚姻里面设定了一个限制。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在这个外面我们为着要达到满足这些生理的需要，你看这些人都是外人。好了，那么如果有外，一定有内。如果今天，那么到底神所限定的方，那个刹车摆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第15节，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 引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那么等等等等，弟兄姊妹，你自己读下去你就知道说，神是把这个关系是放在什么，放在婚姻里面。所以只要越过这个的就是外人，只要在这里面的，你看见吗，很自然的就是在神所命定的那个旨意上。我想也许今天我们可以提早一点散会，所以我一口气就不休息了，好吧，因为否则我们的时间没有了。其实我们进入快散会，那现在还有一点我们要提一下，然后我们才结束今天的交通。那么还有一段的圣经我们需要读的，为什么呢？我本来我们不需要读，我们说过，如果在一个封闭的社会，我们不需要提起这些圣经，如果不是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我们也不需要读这些圣经。但是今天逼着我们没有办法，今天美国这个社会，欧洲这个社会，我说过我刚刚从纽西兰从澳洲回来，到处你看你们都是这样的感觉。那么现在等到颠倒，是非颠倒，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那我觉得现在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属肉体。我再说，属肉体的就是说我们完全受身体的支配。那我说过了，在性的需要或者说性的行为，在家庭里面你知道是为着什么，为着传递生命，还有为着那个充实那个爱的生活。你看见为什么家有的地方像天堂一样，那因为神祝福这个家，所以你看见所有的喜乐，所有的天伦之乐，你能想尽所有的天伦之乐，只要是在那个范围里面，在婚姻的范围里面，你看都是蒙祝福的。但是很可惜，你看那个，你看见河水，你有的时候漫到街上去了，慢慢你就看见有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就跑越过那个范围了。所以我们才会发现，今天有许多种的情形是非常不自然的情形。所以我们现在要稍微看一下，就是利未记第十八章。这一段圣经呢，我只能读几节。我觉得有些地方呢，需要做父母的，你们自己回去读。尤其为着孩子的缘故，我觉得这一段圣经，那这段圣经起的我们不懂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常常想说，这样的话为什么放在圣经里面？那原因不要忘记，因为以色列人曾经被掳到埃及去，以色列人后来也在迦南地。这个世界本来就这样。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埃及的世界和迦南的世界其实就是挪亚时候的世界。那因此这个缘故，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慢慢你看见所有的那些刹车就完全把它拆毁了。所以你看个人也好，家庭也好，已经暴露在最危险的境界。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光在以色列中间，你暗来你看不见这些东西，光在基督中间你应该看不见这些东西。但是呢，神知道我们所在的世界何等的邪恶，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很自然就把第十八章放在这里。那我只读几节圣经，我再说，那要紧是什么呢？要紧是我把里面几个重点点一下，你就知道说今天我们的世界已经沦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人今天果然是到了次人的地步。这个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我们这所处的世界，你今天把孩子们送到这个世界去，你知道他们所知道的就是这些所知道，你知道很多事情你不知道，你儿女都知道。今天很多复杂的情形我们不晓得，他们都晓得。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把我们的儿女送到世界去，就好像当时把孩子送到森林里面去，可能有老虎，可能有狮子。弟兄姊妹，今天你把孩子上学，你要注意他们会不会碰到车子，你更重要的他会不会遇到试探。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很自然的就可以说就在他们的中间，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所以我读几节给弟兄们听就好。第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地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明白吗？所以证明说那个地方有它的主流的价值。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要记得圣经用的话叫恶俗。然后下面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 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然后下面我就不读了，如果你光看那个标题你就知道下面一句话就点破了所有里面的行为，叫做什么呢？污乱骨肉之气。所以你看看弟兄姊妹，今天这些行为证明说人已经落到次人的地步。那么在整个在某一些在一个动完全是动物性生命的圈子里面，你看见吗？他只有需要，他没有人伦的。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不可以乱骨肉之亲，因为神给我们的不只是家庭，而且神把人伦给了我们。所以今天如果人把人伦的关系把它消灭了，或者冲破那个界限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这里面所描写的。那除了这个之外，下面还提及几件事情，我想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可以去读，我想我就不必去读它了。那么请记得那里面提的、我相信为着儿女的缘故，你们自己可以读，读了以后你们就晓得说这个世界是已经是什么样的世界。所以难怪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的电视上有一些镜头都能够播出来，有的话都能够讲，你可以想想看，这是我们可以在客厅里面看的，那么人在暗昧中在黑暗里面的行为，你可以想象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就是人如果已经落到肉体里面，他完全受身体的支配。然后24节，我相信这个是很重要的结论，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所以明白吗？为什么神用以色列人把他们赶出去？因为曾经人类有一度已经到了灭种的边缘，他们爱害一种的病叫做爱，像今天的艾滋病。那如果那次神没有开刀的话，人类可能到了绝种的边缘。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就借着约书亚，然后真的做什么？真的做审判的事情。所以25节说，连地也玷污了，稀奇不稀奇？今天我们觉得这一类的行为只玷污我自己，但是不在神的眼光中看，你脚所踩的那块地，全地就都玷污了。那如果全地玷污了，有什么结果呢？神就要叫你从这个，就叫你把从这个地里面就吐出来。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为你从此以后，你就因为这个地已经被你污染了。所以现在就知道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亚当夏娃就被从伊甸园就赶出来了。那么同样的，这些迦南地本来就是这些迦南人的，但是为什么神把他们赶出去？因为他们污染了神创造那块地，所以呢那块地就把他们吐出去了。所以明白吗？当你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当你看见说以色列人被漂流赶到全世界各地，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神把它吐出来了。尤其你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你还玷污这块地，弟兄姊妹，神的手就非常的沉重。所以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然后呢，然后他说，连地也，25节，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地就玷污了，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好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神一再用憎恶憎恶这几句话表示是非常严重。为什么呢？因为神最伤心的，当初人类是他创造的，家庭是他建立的，神祝福每个家，神把快乐赐给每一个家庭，让每一个家能够享尽天伦的快乐。弟兄姊妹，今天虽然人间很痛苦，但是最少我们的家有个地方，有的时候真的好像叫你能够想到天上的家，因为神可以的，明白吗？因为实在说来，地上的家应该是要反映天上的家，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所有地上的家那个模型都是根据天上的。你看见父与子间的和谐，我们的主说他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 他看见父亲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家，乃是天上的家。所以当我们在神的祝福底下，当我们真能够建立我们的家庭，然后我们为每一个家的人做保，因为我们自己是罪人，明白吗？所以等到孩子长大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担心呢？因为我们对自己从前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把握，我们也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被罪裸去了，后来感谢主我们得救了，或者主的宝血遮盖我们，或者十字架对付我们，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曾经愚昧过，我们曾经犯罪过。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能把你的儿女美化了呢？你怎么能够说他一定什么都不什么都不会呢？我再说，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女告诉你们说他是落在试探里面，或者这样那样，一点都不觉得稀奇。所以明白吗？今天不是因为你是一个鸵鸟，把你的头放在那个泥土里面，你说我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没有发生，不是这件事。所以但愿就开我们的眼睛。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要上十字架以前，有人要给他酒，有人要让他那个酒啊是掺杂别的麻醉，就希望能够减轻他的痛苦。我们主尝一下他不喝的，为什么？因为在十字架上他要保持最高的清醒度，他的思想是清楚，他情感是清楚的，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能看能听，能听人说你如果神的儿子，你从上面下来吧，从上面下来吧。他不能救自己，他救别人，他不能救自己。许多讽刺的话都听见了，他要听。许多那些攻击他的，像洪涛破浪一样冲击他，他都看见了。弟兄姊妹，他也能说，也能反应。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爱主的人，如果主把十字架给我，如果今天我们背十字架走十字架道路，要记得千万不要自我麻醉，千万不要自我催眠。我们要面对现实。你看见说，当你看见下面人说除掉他除掉，当你看见他们说那些，当你看见他们说你看他能救自己不能救别人，不能救自己，这些话你都听见，这些事情都看见了。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你要听见，而且你要知道怎么反应。所以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只有一个反应，就是我们是罪人，我们就像犹大一样。的确犹大是把约瑟卖，是我们的罪叫我们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感谢主，我们的主和他独生子的心相连，我们的主和他众子的心也是相连。我们家里有许多人可能没有得救，我们要为他们做保，我们不能就这样去，不能。所以我们要一个祷告，说主啊，我们是罪人，如果今天我听见我儿女犯罪，我不觉得稀奇，但是我有个祷告，巴不得他能认罪，巴不得他能悔改，巴不得能感觉到主的宝血是何等的宝贵。所以这个才是路。那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了，今天我们所碰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你一定要一个爱的环境，让你的儿女容易得救。因为什么？神只有儿子，神没有孙子。你看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得救才可以。那只有他真的得救了，他真的受尽了，你知道受尽什么意思？受尽就是把他埋葬了，他真的就是与世长辞，他这世界永远就在背后，你看见吗？虽然这个世界是很猖狂，但是他会蒙保守。我再说一遍，当我刚刚得救的头三年，我是14岁得救的，那可以说是刚好是发育的年龄。那我父亲很紧张，所有的报纸，每个报纸通通剪的一个洞一个洞的，我每次看报纸没有一个完整的。但是很感谢主，那三年回过头去想，我相信我父亲如果他用基督徒火箭到处来拦住我，他绝对拦不住我。但是感谢主，因着我被主吸引的缘故，你看见吗？很稀奇的，也许是我父亲为我祷告，也许我父亲为我做保，他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他知道他曾经软弱过，他还知道他自己失败过，他为我祷告，他希望我不要走他的路。感谢主，也许他因着这样的祷告我就蒙了保守。所以感谢主，当我回过去想，我想怎么从14岁到17岁，我简直像一张白纸一样，什么事我都不知道。但是感谢主，是主自己的保守。为什么呢？因为对世界来讲我是愚拙的， 所以你看没有人后来啊，连有人很多人争取你入党，没有人争取我入党，他们觉得这个人没有希望，耶稣明一点希望都没有，感谢主，你看见吗？希奇特也不会抽烟，也不会打牌，什么都不会，犯罪的本钱一点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就很容易蒙主的保守。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今天这个世界是往下沉沦的，我们只要把儿女，除非你儿女不到街路上去，只要他到马路上去，只要他到书摊去，你看见吗？很明显的，他面对许多的细菌，面对许多的诱惑。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他一个，我们要给他一个财产，就是虽然父母不在身边，他们知道怎么能够胜过这些时代。那这样，弟兄姊妹，你就能保守你的家，蒙主的恩典。所以要紧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能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又怎么能够明光照耀？不止我们一个人如此，我们全家都是如此。所以你看，今天晚上我们主要是给弟兄姊妹看，为什么这个天气的凉透，为什么这个家庭应该是美满的，好像不是那么美满。感谢主，我们知道说因为罪进来了，只要罪进来了，天就起凉透，只要一罪进来，我们的人格就污染了，我们整个魂就颠倒了，所以我们就过了颠倒的生活。一天到晚，弟兄姊妹，你看见我管不住，你也管不住，结果儿女们都听见了。等到这些不应该他们听的话都听到他们里面，不是小小心灵就绊倒了吗？他不是看见听见父亲母亲在聚会里祷告吗？他不是看听见这个父母是多么属灵吗？多么被人称赞吗？那为什么这样的表现呢？所以就是小小的心灵，他不知不觉很多人就印在里面，再也回不去。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要如履薄冰。哪一次因着我们放松，哪一次因着我们失败，就像个烙铁一样，就烙在儿女的心中，他们永远也许不会忘记的。有许多时候儿女走一条路，就是因为我们所种下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如果只是我一个人，小事；如果是我们两个人，也是小事。如果神让我们把儿女给我们，这是他的祝福。但另一方面，小小生命长大的时候，要经过风雨，要经过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这个东西长歪了。所以有多少的祷告，有多少的进食，有多少个为主做保，那么才能够叫我们的儿女能够走在主的心意上。那这样的话呢，你看见这个家就能保守。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了这，对不起，今天用了很多的时间，但是因为我想这是一片的信息，我们这样呢把它，我们就这样一口气把它说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中，你把这个世界赤裸裸地摆在我们的眼前，给我们看见我们所在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拯救我们脱离鸵鸟的心态，让我们能面对这个悲屈万忧的世界。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儿女，我们也怎么样知道怎么样能引他们到你的正路。所以主，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继续求你恩待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把礼拜三再把我们带回来，让我们能够听见你自己的话，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知道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世界，我们今天应当怎样的能够带领我们的儿女，我们能够告诉他们，帮助他们知道为什么世界变成这个样子。但愿你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实在是你所创造的，我们实在是尊贵的人，我们实在是按照你的形象来创造的。所以主，拯救我们，叫我们不堕落，叫我们能够被你提升到你当时创造我们的层次，就是我们的层次。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